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的由卢文牧师和我郑子民在一起和您分享教会增长这门课。卢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那教会增长呢，我们其实主要讲的是数量的增长，但是质的增长呢也不能够忽略的，对吧？
我现在是让郑子民跟卢文来讲呢，一定会讲到那个质的。
对啊，
因为那个我们是从传道人的角度去看那个教会增长。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在国内呢，现在有不少的教会，他们现在缺乏的就是真理的教导。
嗯，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特别的谈谈真理教导与教会增长。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所以呢，这个是这一门课的一个主题，就是真理教导与教会增长。那我们在真理教导上呢，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崇拜在教会当中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你会把那个真理教导跟那个崇拜连在一起呢？
啊，因为呢，崇拜是很多弟兄姊妹得到真理教导的一个途径，对一些信徒来讲呢，是唯一的途径。
所以可能是最重要的途径。
对对，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崇拜，如果能够真的把它有系统的好好的做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
首先呢，我们就谈谈崇拜的意义。第一点呢，就是将神当得的价值归给神。神是荣耀、尊贵、大能和满有恩典的，所以值得我们以敬拜和赞美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
礼拜天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尊贵荣耀归给他。所以我感觉啊，礼拜天没有崇拜好像是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
不合理啊。那我们真的在崇拜当中最重要的是赞美感谢神。第二点呢，崇拜是我们与神相遇和神向我们说话的时间，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因此呢，崇拜是相信和顺服神，遵行神话语的行动。
对啊，很重要啊。所以我常常说，崇拜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神为神。
那第三点呢，崇拜也是神的命令和旨意，所以呢，神希望我们也命令我们要去崇拜他。
所以我鼓励呢，很多的教会礼拜天你没有崇拜的时间，真的要努力崇拜。
那你不能够找什么任何的借口说教会不适合啊，哎呀，我自己读圣经可以啦，这些都不是借口。
不是借口。
我们要一起的去崇拜神。那崇拜的一些原则我们谈谈好不好？第一，我们呢就可以看看有一个以赛亚先知。那在以赛亚书第6:1-8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他见到神的时候呢，他有很不一般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看这个表现的时候，对我们来崇拜神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的。好吧，我先把经文读出来。
好吧好吧。
那这样呢，请弟兄姊妹呢一起来思考，就是以赛亚书第6:1-8的经文。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和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粘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粘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了、
那个。这个好像是以赛亚蒙召的一段经文。为什么你说呢？他跟那个崇拜有关系呢？
啊，因为呢，以赛亚是在圣殿里见到神、嗯嗯。那他见到神的时候呢，他就看到神的同在。
嗯、啊、
所以呢，崇拜呢，是我们与神面对面。我们呢，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应当察觉到神就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意象当中，以赛亚就是面对面看见神了。
嗯、对，所以啊，我们也应当在崇拜的时候，知道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就在我们当中。嗯、第二呢，以赛亚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就不禁的赞美神。
嗯
啊，第三呢，神的荣耀使人看见自己的罪孽，所以呢，他知道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啊，那第四呢？以赛亚因着真诚的悔改，就罪得赦免。
那个是神跟人的对比，神是完全没有罪，
嗯，
人是常常犯罪，
常常犯罪。对，那最后呢？以赛亚就接受神的挑战，回应神的呼召。
我觉得是不是回应神的呼召？
嗯，
将自己献给神是最好的。嗯，崇拜，
对对，这个是神最喜悦的事情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完了以赛亚的榜样以后呢，我们也看看这个在敬拜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呢，我们应当注意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神的主权，
嗯，
第二呢就是人的责任，第三是神的吩咐，第四是人的反应。啊，
嗯，
这几个方面呢，我们都应当在崇拜的时候注意到，神的荣耀就反映了神的主权，赞美就反映了人的责任，
嗯，
神的吩咐和人的反应呢，表达神的主权和人对神的顺服的回应。
对对，同意。
那另外呢，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讲到，这个时候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
嗯、
对话。
嗯，
那我们。好不好？建议一些崇拜的一些程序，好不好？
哦，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因为你能够真的崇拜、
嗯，
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
嗯嗯，好，那我们呢，在崇拜开始的时候就默祷。
嗯，
崇拜开始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几分钟或者十分钟安静自己的心，预备心灵来崇拜神。
那个崇拜。中间千万不要讲话，
嗯，
或者是分散你自己的注意力，
对对。
所以在崇拜以前呢，安静默祷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卢牧师啊，
嗯，
在一般的教会里边呢，刚刚开始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常常都是在互相的谈话问安，因为一个礼拜都没有见了，哎呀，见起来见到面呢格外的亲切。
不，我觉得呢，谈话呢，应当在崇拜以后完了呢、
嗯嗯嗯，
彼此勉励呢更好。
对，
那么大家都晓得呢，什么时间崇拜？崇拜前的五分钟、十分钟，我觉得不应当谈话、
嗯，不应当谈话了。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规矩，这样呢，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来崇拜神。第二呢，有宣召，就是读一节的经文作为宣召的经文。呼召弟兄姊妹来敬拜神，我们建议呢，有一些宣召的经文呢，也可以用诗篇的经文。
这个是很重要。
嗯，
这个表示呢，现在崇拜开始。有人呢就说，我们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做礼拜。那么，也有人呢是让那个诗班唱主在圣殿中。
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呢真的进入到崇拜里面去，一个开始。好了，第三个呢就是敬拜了。那我们通过诗歌、默想经文、祷告等等来敬拜神，唱的诗歌呢应当是赞美诗、感恩赞美、思想主的大爱的诗歌。那我们应该事先的选好这个诗歌，那在唱的时候呢，可以一首歌不一定只唱一次，可以唱几次啊。那在中间呢，我们可以念一些经文，让弟兄姊妹呢默想啊，或者开声祷告。这个敬拜呢，是整个的会众一起参与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对。在那个唱诗歌，想经文，哇，那个整个人的身心灵都投入那个敬拜当中。
对，
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好是每一位会友都有参与。
那卢牧师，我不知道你是喜欢哪一种的敬拜，有一些敬拜就唱很古老的诗歌，那有一些敬拜呢就唱比较活泼的诗歌，卢牧师你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呢，我们在崇拜当中，应当用些诗呢引导我们来神的面前，敬拜他、赞美他。这些很活的诗歌呢，常常是比较年轻的人喜欢唱的，他们的音调呢也跟流行曲的差不多，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新的歌呢吸引他们。我这个老头子，我也觉得呢，现在我们要恭恭敬敬的敬拜神呢，这比较旧的诗歌呢适合基督徒唱的。
所以呢，老一辈的传道人跟新一点的年轻人呢，这个所接纳的也不同。那看看你的会众是哪一类的人。如果都是年轻人呢，就活泼一点，大家比较成熟了，我相信呢一些古老的诗歌更饶让我们进入崇拜。好了，那我们敬拜完了以后呢，就有讲道，由传道的同工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来宣讲神的话。
那个讲道呢，就是我们说在敬拜当中真理教导的最重要的那部分了。
对了，
可以呢是讲道呢，我提议是30分钟到40分钟。有讲解圣经，也把那个经文呢，跟那个神给人应当有的信息那个道啊，那个配合出来。
对。
那么人听那个道的时间呢，就好像是神在他们中间，有什么训勉吩咐，人呢就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领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对，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第四大点的时候就看看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崇拜的讲道，我们会也花一点时间的。现在我们还是在崇拜的程序当中，就是刚才讲的默祷，然后就宣召，然后有一段敬拜的时间，现在有一段讲道的时间。那讲道完了以后呢，我们有回应，回应呢可以透过回应的诗歌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励志来回应讲道的信息，并鼓励信徒来遵行神的话。
对，神的仆人呢代表神对我们有一些命令，有一些挑战。
对，
那么人在这个时间回应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对了，那另外呢回应以后呢可能有奉献的时间，就鼓励弟兄姊妹奉献金钱，使教会有粮可以发展圣工。
那我们中国的教会呢一般很少奉献，也有人说呢，奉献不一定是崇拜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奉献金钱呢，是象征 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给神，
嗯，对，
我觉得教会推行的好合理，
嗯，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需要奉献。
是，所以奉献呢不是勉强的，奉献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嗯，那接下来呢是报告，就是把教会的消息啊和需要啊告诉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关心神家里的事，为教会摆上和代祷。
那报告不要太长，
嗯，
有些教会说这个报告是神的事工，
嗯，
那这样子呢听起来呢就很关心，我们信徒就很关心神的国教会的事工，
嗯，
那太长的报告呢就破坏了崇拜的气氛了。
对，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把报告的事项呢就印在一张纸上，
嗯，
发给大家，发给大家以后呢，那里边一些细节呢就让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嗯嗯嗯，
你只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报告出来就可以了，
嗯，
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为教会的需要一起同心的祷告，嗯，
或者是弟兄姐妹们的需要，
对，弟兄姊妹的需要啊，为他们献上祷告。那最后就是祝福，卢牧师你不是太喜欢祝福是不是？
不能够这样讲，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祝福了，因为好像牧师祝福了，就哎呀，他就觉得很高兴、很快乐，可以离开了。
嗯嗯，
其实那个祝福呢，是有一种盼望、愿望的神学观念在里头。我们请牧师祝福，或者是信徒们彼此祝福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哈，没问题的。其实祝福呢，我们也是希望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呢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他，
对，
也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好了，我们这样一个程序呢其实是一个参考，
嗯，
啊，其实里边的内容呢也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卢牧师？是灵活的，特别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灵活的掌握。不过呢整个的崇拜的时间不要太长，这个超过了两个小时呢就可能人就会很疲倦了啊，不要太长，
嗯，
那讲到的时间我也觉得卢牧师你刚才说30到40分钟，但是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呢是基本上习惯了一个小时的讲道，
哎，那个是懂得讲的，讲一个钟头，
嗯，
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呢不太懂得讲道的呢，15分钟已经觉得太长太长现在我们整个崇拜呢，
嗯，
不应当把那个讲道当作是太重要的一部分，
嗯，
我们对读圣经唱诗祷告等等呢，嗯，都有它的重要性的，
对，对，
所以呢听到呢我觉得30分钟到40分钟，
嗯，
以至于整个的崇拜是一个半钟头，
嗯，
这样子已经很够很够，
因为你讲了太多呢弟兄姊妹也记不住，
对，
记不住也是浪费时间。其实呢你如果每一次讲到你把一个重点真的把它讲透了讲好了，弟兄姊妹记住了照着去行了，我觉得你真的没有白浪费时间啊。
对对对对，现在很多的教会呢请那个讲员把那个大纲先给了会友，
嗯，
所以就按照那个大纲呢那个信徒们听到了就听得比较顺利一点，
嗯，这个也是西方的教会比较多的做法，
华人教会现在很多啊，
也
现在教会已经很多了
也这样流行
起来，我常常的给人要求啊，你给我大纲
哦，这样子，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呢看看崇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讲道，因为我们有单独的预备讲道的这个课程，嗯，所以我们简单的谈谈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多祷告，那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呢就应该为我们自己祷告，为神赐给我们信息祷告，为我们的会众能够，好好的听这个讲道来祷告，
多祷告才容易明白圣经的真理，
是
才容易呢那个祷告那个令到那个讲道有能力，
嗯，所以同一篇讲道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呢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对。那第二个呢讲到恩赐的问题，说讲道是有恩赐的， 也是说那些有讲到恩赐的人呢，让他们来负责的。卢牧师，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讲法呢？
同意，因为你把圣经的道理讲出来，而闷死人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因为哎呀，我觉得神的道是活泼的，有能力的。
对对，
我们把它讲解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
但是讲道呢是一种的恩赐，有恩赐的时间呢，讲道帮助人更多，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的责任。我觉得传道人啦、拜托你把道讲得好一点，预备好一点，讲得好一点。
因为呢，说实在的啊，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解释明白，让弟兄姊妹认识，不是要让你好像标新立异啊这样子。但是呢，你起码能够把这个道呢前后组织好啊，不是东一点西一点啊，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好了，那品格就是讲道的这一个讲道者，他呢整个人的品格其实也对讲道的信息啊是很有影响的。这个因为呢你有好的品格的时候呢，你的品格加上你的信息就能够影响人了。
对啊。
另外呢，就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所以我们要在解释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那我最近呢也看到一封信说，哎呀，这个我们的传道人呢就拿出一些圣经来就念完了，就东拉西扯的去讲，根本没有讲圣经实话，这样不行，对不对？
要看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稍微解释圣经的内容。
对，
那么就求圣灵给你那个当讲的信息，那个讲的信息的内容呢，主要是解释那个圣经。
对了，对了。那另外呢，我们对讲道者呢也要求你有一定的经历，就是这个圣经对你自己真的有什么样的帮助，你是怎么样实践这样的经文的。那这样呢，你讲出你自己的亲身的经历的时候，对弟兄姊妹呢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年龄稍微大的讲员呢、他是讲道的是充满精力啊，那个帮助人就更多。
对了，另外呢就是学问，讲道者呢要对其他的学问有所了解，才能够在讲道当中帮助信徒正确的分析世界的理论还有价值观。
这个当然了、因为你真的要了解许多的问题，那譬如说是不久以前发生的911
事件，
那么你一个有学问的人了解这个背景，了解那个影响，后来怎么样打仗，哇，这些都是要研究，都是有点学问的。
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关起门来，外边的事情都不懂，因为我们的信徒都是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要多留意时事新闻啊，与信徒交通啊，了解社会的情况，信徒生活的难处，那这样呢你的信息才能够适合信徒的需要，帮助他们活出信仰来。所以你的道理呢不单是把圣经讲解明白，还要告诉信徒在他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把你讲的道来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好了，那除了我们崇拜呢，刚才我们花了一段的时间啊讲到崇拜，我们讲到崇拜的意义、崇拜的原则、崇拜里面的程序，还有崇拜的讲道，我们讲了四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讲讲在其他的方面怎么样用真理的教导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增长。
这个可能呢超越了做礼拜，在礼拜天的礼拜里头讲解圣经。
对对，那我们现在呢讲一个方法呢，就是系统的来教导圣经。那系统教导圣经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几段的经文呢，你可以记下来。约伯记36:22讲到神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马太福音7:28-29讲到耶稣是伟大的教师。以弗所书4:11-12讲到装备信徒起来侍奉 建立教会。
嗯
啊，那我们呢应该为我们的信徒来定一些目标啊，教导他们，比如说帮助信徒清楚重生得救啊，这是一些课程。然后呢，帮助信徒在灵命上不断的长进。
那个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我常常要鼓励信徒对神委身。
对，那这个呢是属灵生命上不断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那帮助信徒熟悉圣经的真理，还有呢就是帮助圣徒恒心的遵守主的道。
那个就是行道。
对，
我们常常谈到那个听道，看圣经，才能忘记了看重那个行道。
嗯，所以呢我们有了这样的目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边设立主日学。那这个主日学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学习圣经，或者是学习神学方面，讲到神啊，讲到圣灵啊，讲到教会啊，各方面的真理，
主要是圣经。也可以有一些神学。
神学，
那么成人要，儿童也要。
对对。
那么有专家说呢，你教会里头呢，不是学生，你就是主日学的老师。
对，那在主日学里边呢，我们特别重视教导真理，也重视信徒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那最后呢，我们就要看看真理教导与教会的增长了。
好啊。
那卢牧师请你跟我们谈谈这方面好不好？
教会增长呢有四个层面。就是质量、职堂跟差传。一般来讲呢，我们谈到那个健康的教会呢，就是在质跟量当中的增长最重要。那么从使徒行传看那个质跟量呢，你就发现呢，最早的教会是两样都重要的，
是
有十一位长老，那个信徒们都恒心遵守这个十一位长老使徒的教训，主张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了。
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对了，我们看那个保罗、彼得和其他的宣教师都非常看重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看看那个教会增长呢，也要有一些检讨啊。重量而轻质呢，我觉得不太对的啊。
不对的啊。
大使命的其中一个口号，就是为每一个群体建立教会，为每一个人传播福音。因为重视布道职堂而发现很多新的教会素质不好呢。那么我们就要小心，要加强那个职的努力。
对了，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增长里边呢，我们就要特别的重视真理的教导了。好了，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